兄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问啊，你怎么样啊，叶师兄？最近怎么样？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自由模式了，自由模式了，人不多，都可以上麦来聊聊，现在可以，现在可以，现在还是自由模式，你们有什么都还可以，等没事了，一会儿再变成主席模式，那我们就开始吧。如果大家有修行问题，再洗碗。哦，再洗碗。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开成自由模式。啊，就这样来。赵师兄来了没有？他贴那个帖子，贴那个文儿。上一次说到了这个弟子品，须菩提这儿啊，说到了须菩提。这个须菩提第四节，一共有十节，咱说到了第四节。须菩提，向复取时，何处尘劳否？说到了这个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解空第一。没想到啊，这个空啊，这个含义很广。就是维摩诘讲了几经，都是特别狠的，特别狠的。咱们上次说到了这个外道这里，咱可以从这个，哎，对对对，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彼外道六识，一二三四五六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时。就是从这儿开始，再往下贴。我看看啊，这一段是重中之重，因为到这一段有的，我看有的那个经解的那些啊，也都就是解释的都不太好意思直接解释，说白了就是，对，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前面的那个赵师兄的这个又分了两段，也很好，分得细一点好啊，分得细一点好。稍等一下，我把我的微信什么的关了。先看第一段，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那什么这个以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时。这是第一段，因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彼外道六识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时。不是说了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说了吗？佛与众生是平等的，是吧？是平等无二的。那么众生里面就包括外道啊。你对佛是这样的，你对外道能是这样的吗？外道是什么样的呀？外道的特点就是我死活也不见佛，我就是听不进去法。我这个，他这个人家出家就是说的会走向解脱，最差的也会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离欲吧，也会离欲吧，也会升天吧，他是离欲的升天的呀，对吧？这外道的，因为他的邪见，然后呢，他的那个邪见，尤其是他谤佛谤法，他是最沉重的往下堕的。他堕，你能跟着他一块儿堕。你不是说啊，就跟他表面上嘻嘻哈哈的这种的，可以跟他一直深交。他堕到哪儿，你跟他一块儿堕，这你才能取食，这你才能取食。这个就是的话，就不好理解，不好理解。我们后面再慢慢说，不好理解。但是用禅宗的公案就好解释，禅宗的公案就好解释。比如说吧，举一个禅宗的公案，举一个禅宗的公案，就是那个谁，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举一个禅宗的公案。那个我就不贴原文了，我也没有准备那个原文。齐老师在那个《楞伽经》里面前面的时候也说过这个故事，啥故事呢？本来是出家众，皇帝让他们都还俗，变成道士，他就换成道士了。后来政变了，皇帝也换了。新的皇帝说："这不行啊，这出家人都变成道士了，那哪还行啊？没有佛法哪能行啊？"接着再还回出家人，继续做出家人。这道士一听不答应了，让我换来换去的，我凭啥换来换去啊？你们就当出家人吧，我不换了，我就做一个道士，我做道士做到死，是不是？彼师随堕，汝亦随堕。我一直我就在道士堆里头，我死活我再也不出家了，不见佛，不闻法。彼师随堕，汝亦随堕。因其出家，彼师随堕，所堕汝亦随堕。不是，你看看他这就这样一比喻，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就比较容易对这段经文能够很好的去说明它啊，能够很好的说明它。他在那个道观里，你以为他啥都不干呢？道观里面学的就是道教的那些东西啊。最后他是以道士身圆寂的，我记得是圆寂前写了一首偈子，就是这一个。再接着往下看吧。难理解，这么说吧，他就是说的是他出家跟他的身份有关系吗？先说理上，他出家跟他的身份有关系吗？难道是出家相的他就是出家人， 其他相呢就不是出家人吗？这种的说法啊，在佛经里面它是有说的，有说的。这个僧肇他提了一个名字，我看看啊，叫什么？这一解释能解释，解释了就不好玩了，主要是。你听他说起来就是很过分，很过分的。但是他的心啊，他的心还是出家的心啊，出家的心，真是出家的心呐、啊。有这种因缘，他就随这种因缘。所以你看到他的相，你难以理解。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出家人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就证明着他是出家吗？既然，就是穿着出家的衣服不一定证明他是出家的，那么不穿出家衣服就证明他不是出家吗？这是从理上说的。再给你从事上给你解释解释赵敬，第一个皇帝让他出家，第二个皇帝让他穿道士的衣服，第三个皇帝又让他改回去，那还有没有第四个皇帝啊？天天就随着皇帝改啊，我就不改。实际上他这是对皇帝的，对那皇室的一种抗议，从事上也可以这样理解啊。再来第四个皇帝呢，这个人是张强，一问这种问题的就是张强。你就是问问题你也长点智慧，你首先你问的问题让我一看能知道你不是张强也行。你看你问的问题，哎呀，接着往下看吧。啊，对对对，这个就是再贴下一段的啊，贴下一段的就贴到这儿啊。因其出家比依随堕乃可取时，这是这个。再看下一段，若须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我看看这个经节里面这个地方讲过没有啊？八难住于八难不得无难这个地方，啊，上一次说过佛前佛后嘛，说了这个八难，说了，对，说了住于八难，入住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同于烦恼离清净法。同于烦恼离清净法，汝得无争三昧，众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明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为于众魔，这个供一手坐住牢里。汝于这次还说这次还讲大家都难接受，为于众魔供一手坐住牢里，汝于众魔即住尘牢，吾等有意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助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啊！汝若如是，乃可取是。先看前面的这个，入住邪见不到彼岸的，这个还是跟上面的那个是相近的，就是说邪就是那个外道的那一块，外道的它的特点就是邪见，这个可以归到上面的。住于八难不得无难，我给你举个例子，住于八难不得无难的吧，我就不要那个无难的，我就偏要住于八难的。人家问就是说的是大难来时如何，赵州说恰好。住于八难不得无难，来难呢比不来难不来难要好，是不是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呢？大难来时如何？恰好，这个时候才恰好，正好啊！哎呀，这幸亏来了，这不是住于八难吗？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同于烦恼离清净法，这个就很多了。对于这一块，咱们强调的比较多，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不要那个清净去，那个烦的三千烦恼丝都有了，三千烦恼丝都就是说烦成啥样了，就是很烦，这种的就是很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举不出一个特别典型的。汝得无争三昧，一切众生也得是定。咱们就是说他那个须菩提，他不就是仗着自己有无争三昧吗？所以说他就是没事，他就是他觉得自己有这个定力，所以说他不会被这个维摩诘变倒，所以他就来了。你要是有无争三昧啊，就是这个平等的这个三昧，那大家都有，大家都是这样的，一切众生也得是定。你有这个三昧，大家都有这个三昧了，一切众生也得是定。其施汝者不明福田，给你这个就是说的是给你供，就是布施给你的不是福田，供养你的得三恶，堕三恶道。人家给僧人给这个人礼拜了，谢你，然后他就打了，禅师就打你了，给我礼拜打你，是不是啊？你拿礼拜去供养禅师打你，其施汝者不明福田，唯于众魔供一手坐住牢里，就是跟众魔在一块儿啊，携手啊，一块儿跟众魔在一块儿是牢里是什么呢？牢里就是说的是被业力所牢啊，被业力所牢。 老吕，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是在一块儿的好朋友，党吕，党吕，共为陈劳的党吕，陈劳的党吕。这叫为于众魔，共一手作助老吕，与汝于众魔及助陈劳等无有益。我和众魔，你们和众魔，还有这些陈劳都没有益啊。和众魔在一块儿做住老吕，就是在一块儿，一块儿做陈劳的伴侣，一块儿做陈劳的伴侣。陈劳越深，你越往什么地方去？魔头往什么地方去？你往什么地方去？这个咋举例子呢？你别忘了，你别忘了咋举例子啊？那个魔是什么？大家别忘了，魔是啥呀？魔是十地菩萨呀。这就直接拿佛经就做那个例子就行了。谁有那本事做？咱们不是都想跟菩萨做伴侣吗？那魔就是十地菩萨，就是说这个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助佛，毁于法，不入众数啊。这个听起来的话就更可怕了。啥？怎么能叫谤助佛，毁助法呢？赵州说过，佛之一字我不喜闻，说佛一句素口三天。怎么毁助法？丹霞烧木佛是不是毁助法呀？不入众数不得灭度，不入众数不得众数，就是说圣贤啊，入到圣贤之数，永远就不入到那个圣贤之数里面。那个赵州就说过啊，就是说我们学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异类中行啊，异类中行就是不跟那个大家的那个在一块儿，众贤你也不入。赵州是不是说过啊？修行人应当异类中行啊，应该异的，这是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这就更多了。老和尚百年后怎么样啊？就是做牛做马去，你师父干嘛去了？我师父做牛做马去了。老和尚百年后怎么？百年后你看那山下有一头水姑牛，你叫它水姑牛还是叫它尾山啊？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说的是大菩萨，他用的这些词儿，用的就是说的是用的是，好像是就是这些词儿，一看很吓人。你不是真平等了吗？真平等的话，你就能过得了这个吓人的这一关，你真的能过得去。而且事儿上你也可以这么做，他跟这些事儿是没有关系的，他还是说的是心行，还是说的是心行。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后面说的是大菩萨还是说的什么？你要是这样，你才能够取这个饭去吃，你才能够受信众的供养。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没有这个履历去受信众的供养。你说的是大菩萨也不对，人家说的是如若如是，乃可取食。咱们再看看这一段，凡是带分号的这个地方，就是各自的有意思，各自的有它的独立的意思。我也没有改这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改这个标点符号。你若菩萨若须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八难不若须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彼岸，就终不到彼岸。还有呢，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刚才说了那个大难来时如何，恰好同于烦恼，离清净法，就不要那个清净，有了那个清净更增一天烦恼。如何是法身，又一尘也。汝得无争三昧，一切众生也得是定。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那个他入定总是见不得那个普贤菩萨，然后一弹指出定了才见到普贤菩萨。我想到了这个公案，有一个不是就是那个佛给谁在说法吗？就是说他总是找不着，他入定啊，到处都找不到普贤菩萨，然后一弹指他出定了，看到普贤菩萨乘坐六牙大象来也。这是汝得无争三昧，这一切众生也得这个定。所以说我们不要这个定，干嘛非要靠着这个定呢？这是这一个。后面呢就是说的施汝的供养汝的，布施给你的供养你的，布施给你的供养你的，布施给你的如果要一个福田的话，那还是布施吗？那就得不到真正的布施的功德了。供养你的堕三恶道，有个你可以供养吗？供养你的德，与众魔同一手做住老吕。刚才不是说了，魔是十地菩萨，你们到咱们到底是跟魔做老吕，还是跟菩萨做老吕？搞不清楚了吧？做住陈劳的伴侣，就是跟众魔在陈劳里面滚，就是跟众魔一块儿，跟各个魔头携手共进，在陈劳里头打滚打滚打滚。我们就是那个陈劳，我们就是那个魔。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你像那个林济鹤，那个德山棒，算不算有怨心啊？来了就给你一棒子，算有怨心不算？棒助佛，刚才已经说了，佛之一字我不喜闻，毁于法，丹霞烧木佛。 不入众数，异类中行，终不得灭度的，终不得灭度的这个涅槃不可得这一块说的比较多，说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再念念这个，再念念这个就知道它好玩了。所以说这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的活泼的作列，活泼的作列，根本不受任何妨碍的这个，跟那个禅宗它是一点一点都没有区别的，它一点一点，只不过在经里面说看起来好像显得正儿八经，禅宗看起来好像显得很随意，实际上的话它里面怎么样啊，是完全完全相合的。你入邪，你就是说你要是能够入邪见，你死活就不在彼岸，你就住在八难里，你千万不能无难，你就要那个烦恼，你离那个清净法远远的。你要是得定啊，一切众生都得定，给你布施的也不是福田，供养你的就会堕三恶道，有供养你者就会堕三恶道。你跟众魔在一块儿，一块儿携手在尘牢里头打滚，你跟众魔就一直是这样打滚的，跟那个尘牢跟众魔没有什么区别，人家也看不出来什么区别。对着众生还有怨心，怨心是什么心呢？他实际上说的就是慈悲心，说的就是慈悲心。对于众生而有怨心，谤助佛毁法，有个佛见对吗？有个佛见一定要铲掉他。我若在当时一棒子打死了喂狗，是谤助佛吗？谤助佛毁于法，有个法在，把这个法毁掉。不入众数，不跟那个不是向往着某一个贤，不是向往着某一个圣贤，不是要嫌弃某一个众生，不是这样的。终不得灭度，就是地藏菩萨就是一个，你们都去成佛吧，我不涅槃，我不入波涅槃。如若你要是这样，你才能够吃饭。这一块就基本上是说完了。这一块最厉害的就是说的是从外道六师一直到这儿的，就是说要赵丽萍贴一个全体的，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样一说可能心里都好受一点，一想啊，诸佛菩萨禅宗祖师都做完了，你心里头可能还会好受一点，你可以再贴贴。对对对对对，往上就是还是这一段，就是说不见佛不闻法，就还是这一段，咱们再反复的看一看。这一段说的就说的是比较狠的了，其他的就很少。其他的说的就是说你能够理解，但是说这一说的就很吓人呐。所以说那个须菩提一听吓坏了，他说咋回事啊，我都不吃了，我的饭碗我也不要了。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圆融师兄呢，你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如果一举禅师的例子再加上解释一下，就好像是就不太有疑问了。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就应该让大家难受难受，要我说这就是理，教理上他解释的，就是哎呀，言逆而理顺，非要这么说你心里头才舒坦，要不然不舒坦。实际上呢，这个心行啊跟这些行持是没有关系的，你心行上是，就是说的是你的心行上是不，就是超越凡圣的，你心行上不落相的，那么就是根本就不会从这些行持上去判断它，不会从行持上去判断它。所以我们看到，至少我们看人不要从他的行持上去看，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个行持，不是的，因为我们不重这个相，不重相，所以不是一定要的。这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不，因为我们不重是相，所以我们不会从相上去判断他有修行还没有修行。大好难受，哎，对对对对对，就应该大好难受。言逆而理顺是僧肇法师的说法，僧肇法师的说法，也不落断灭。哎呀，这话说得很奇怪，没看懂。那个谁啊，那个赵丽萍，你那个贴的这个不大对啊，他扔了饭碗的这一块你没贴上去，扔饭碗这一段还有扔饭碗，哎，对对对，少了一句扔饭碗的。这个须菩提的这一段的最，就是他比较狠，他说话比较狠，他说的比较狠。前面说的法无生灭，法无增减，法无来去，对这个就是说的是说的那些对于那个第三个是哪一个？第三个是这个。第三个是这个大家设的那个，说法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增减，大家听着还挺舒服，没什么的。到这个地方说的就狠了，你既然法是平等的，你能这样吗？你能那样吗？你要是没有这个平等的，你说什么得三昧呀，对吧？你说什么？你还说什么？你得了什么什么无争三昧？得无争三昧不就是因为你了解了平等义吗？你平等义上真的能够变一切吗？真的能够变一切吗？你能够把佛跟魔平等吗？ 对，这一句不能少，这一句好玩的，就说到了上面的，说那个这个这一句比一句狠呐、啊，就说跟外道为师啊，跟外道为师，陪着外道一块儿堕，永远不到彼岸，然后呢，永远不离开烦恼。啊，完了之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跟众生一样，众生得啥定，你得啥定，嗯，就是说的供养你的、布施你的都没有这个福德啊。然后呢，跟众魔一块滚，完了之后呢，最过分的是啥？咱们是学佛的人呐、啊，最过分的是你能够就是对众生有怨心吗？能够帮助佛吗？能够毁于法、毁住法吗？能够不入这个圣贤数吗？我从来都不跟这些圣贤在一块混吗？嗯，你能够就是说的始终不入涅槃吗？就这几句话就扎心了，因为学佛人的愿望就是这个，你看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他这个意思也是，但是他换一句话来说的就换了，换一句话说的就是那个于众生而有愿心，谤助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命，就是对真修行人这几句话很扎心啊。说完了这个之后，你要是这样你能吃，这就是说的是说啥呢？这个为须菩提一听啊，都语无伦次了，使我世尊呐、啊，闻此语茫然，不识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智波欲出其舍。使我，哎呀，当时我，哎妈呀，那个老师啊，师父啊，你不知道啊，就是说，应该是本来是世尊应该放在前面的，这个时候就是反映出来那个时候的那个，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是啥样啊，就是说是这样的。我听了这句话，我就懵了，懵圈了，这咋回事啊？这咋回事？这我怎么回答呀？算了。那个他出家人他不应该浪费呀，本来这个钵既然已经放在了这个维摩诘的手上，他就应该在那儿，他就应该就是在维摩诘那儿，就是说的把这个钵拿回来。算了，钵我也不要了，钵我宁可不要了，赶快走，这话没法答，便智钵欲出其舍啊。所以这句话很好玩的，钵也不要了，直接走。维摩诘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看中他要这个钵呢，所以说把那个钵，他不是说他是直接跟他说他拂袖，就是按我们说的拂袖便归方丈，完了你还说啥呀？就把维摩诘会很尴尬的晾在那儿，所以维摩诘一看他来那个乞食的，把这个钵拿过来，把饭盛到这儿，意思说你看我会给你的，这样才说出来的这些话。结果没想到说完了之后，这个须菩提还是不要这个钵啊。然后维摩诘只好劝他呗。维摩诘下面接着劝，维摩诘言：为须菩提，取钵勿惧，于意云何？如来所作化人，若以世劫，宁有惧否？我言否也。维摩诘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应有所惧，所以者何？一切言说不离事相，至于智者不着文字，故无所惧。所何以故？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法眼净，故我不任意彼问及。这就是维摩诘说了，就是须菩提，你拿钵，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因为害怕，你连钵你都不拿，别害怕，你就照样取吧。钵里头是有食的，他已经把食给他盛满了，就是你别害怕，你不是来乞食，你照样起，没关系的。为什么呀？如来所作化人，若以世劫，宁有惧佛。这个地方啊，可以有两种翻译，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都说的不是太清楚。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如来所作化人，假如说就是说的是如来，现在是这个是如来，就是就这么说吧，是如来在问你呢，世劫就是诘问嘛，就是争问你嘛，就是说反问你嘛，拿这个来就是来逼你嘛，来逼问你嘛。如果是如来化的人来逼问你，你害怕不害怕呀？那肯定不害怕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也可以解释成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就是如来化的人，就是说的是，不是说人家来，就是说的是如来来问你啊，如来来问你，或者是你问如来，就是说的是如来来问你啊，如来来问，如来所作化人，就是如来来问你，或者是这么说吧，人家来问如来，你问问，你觉得如来会害怕吗？如果人家问如来，就是说如来的化身嘛，人家问佛，人家这么逼问佛，你觉得他会害怕吗？不会害怕啊，不会害怕。其实他这个还是这一句的重点在于什么呀？重点在于化， 就是说的是我变现了一个，然后呢我又变现了另外一个人来逼问他，这有什么可害怕的没有？如果是佛所变现的人，就这个人来逼问你，你害怕不害怕呀？我不害怕，我不害怕。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因为他都是幻化相嘛，他不是真实的嘛。你别就是人家一逼你就害怕了，这都是幻化相，你怕什么怕？下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切的住法都是幻化，所以你害怕什么呀？你害怕什么？你不应该害怕。后面还说了，就是一切就是言说，就是一切的言说，它也是相啊。我这个逼问你的这个，它也是相啊。这个相是什么？这个相的特点都是幻化。所以说，真正的智者他不会落到我这个里面，不会落在我这个里面。说的是什么呀？心行上啊，心行上不受这些，既不落文字相，也不落行持相，都不落。心行上就一直做这个不落的功夫，一直是不落的。智者不着文字，所以他不害怕，他不害怕。就说说到。听到这么过分的话，听到这么过分的话，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害怕。因为什么呢？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什么呢？何以故？文字性离，就是文字它本身它是空的，就是这个性离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古时候这个经文里面呢，说性离跟说这个性空，它的意思是一个。你看那个楞伽经里头经常说离什么什么，离什么什么，那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实质的自性。文字性离，无有文字则是解脱，解脱相者则住法也。文字，这个文字是了不可得的，它是幻化的，并没有一个文字，这就解脱了。也就是它不受文字所累，不受文字所累，也不受其他所累，这就是解脱。解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相的，你不能用一个相来框定它是解脱。那么什么才是解脱相？解脱相，这就叫解脱相者则住法也。你就这么说吧，哪个都不是，哪个不是解脱相啊？哪个全是解脱相？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肯解脱。哪个都是净土相，就你自己不肯，你自己老是待在这个会这儿，天天抱怨这个会。哪个都是解脱相，就你自己不肯挑三拣四，看这个丑那个，取这个舍那个的。所以说叫这个前后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拐弯，前后有一个拐弯。前面说的是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这个是说的是解脱的内涵本质的。后面呢说的是解脱的果德，解脱的果德是什么？一切相全是解脱相。一切法全是解脱相，所以叫解脱相者则住法也。维摩诘说这个法的时候，两百天子得法眼镜，故我不认比问题。要这个地方上啊，如果是从阶位上来说的话，我看有的人把它解释成是证了阿罗汉的初果，有人是这么解释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啊，你不要把它作为什么果位不果位，你就注意这个法眼镜，你就注意这个法眼镜就行了，不用考虑这个果位那个果位的。看看这一段，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实际上就是维摩诘有点劝他了，有点安慰他了，有点安慰他了。他拿着钵，他都要就是不要这个钵了。这都这么高还行啊？佛法这么高峻，没法入了还行啊？没法入了还行了。维摩诘就给他举了个例子，要是这个是如来幻化的人，他来逼问你，你害怕不害怕？不害怕。因为啥呢？他是幻化。对呀，维摩诘就说一切法都是幻化，你害怕什么呀？这些相啊，这些相都别着，这些相文字相也别着，其他的相都别着，这个是解脱的内涵。你真解脱了，一切相都是解脱，都是解脱。这一说就是说二百天子都心开意解，豁然开朗。所以他说，哎呀，我很惭愧，我被他吓得半死啊，当时吓得不要让我再去了，不要让我再去了。看看这一段有问题没有，大家也有什么讨论也行。哎，没看着有下面，我没看着，我看看啊，我只看到了这句不能少，老铁扎心了，这是死活不让修行人到彼岸呢、啊、死活不让修行人到彼岸，这里正是彼岸，正是彼岸。须菩提吃不起了，师尊我的心啊拔凉拔凉的。哎呀，你这个心拔凉拔凉的还不够，应该把你的心给挖出来，把你的心挖出来喂狗才行，让你都没心，没心没肺，你这辈子哎，这算是跟解脱道相契了，你知道吧？心拔凉拔凉还远着呢，继续努力啊。梅师兄同感，梅师兄狼狈。经书里有时候是如来，有时候是佛，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同。说如你像就是维摩诘经吧，维摩诘经的时候的这个如来是指的是法义上的如来，这个佛指的是什么呀？佛指的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
关键这话是从维摩诘大居士里说出来的，所以害怕，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维摩诘给宽心啊，对对对，后面的给宽心，须菩提解空第一，但是还是没有空过维摩诘啊，就须菩提说我解空第一啊，维摩诘说我这个地方是专门不空的，我跟你说我有多不空，你说他们两个谁是空啊？我这里偏不空，我这里样样都有，你说他两个哪个是空？所以说啊，它经文的描述形式它不一样，但是这个跟禅宗是合辙的。宁有句否？什么的？就是这就是须菩提的这一段，须菩提的这一段算是很长了，算是很长了。大家看看，前面的那些也是不什么不断一怒痴，亦不逾矩，这个不灭痴爱起于名头，以五逆向而得解脱，不解不见四谛什么什么的，后面说的是跟外道六师搁一块儿，再后面说的是就是住于八难不得无难，这个与众魔共住老侣，等无有益，对众生有怨心，谤助佛毁于法。我们不是经常说吗？爱跟恨它是一样的，有的人生恨，我们都是知道他是那种爱，都是那种爱，这是一个意思。对众生而有怨心，意思就是念念不离慈悲，就是这个意思。傍助佛，那你看看禅宗里头的赞佛偈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什么西天老老老闭眼老胡啊，西天老古堆啊，哎呀那些话，那都是赞佛的话，那不是傍佛的，傍助佛毁于法，我这里立一法不立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使我世尊闻此语，茫然回为，一切诸法如幻化，可要离这些相。这整体的来说的就是离相的。离相的是什么体现呢？离相的体现是后面，你非要让它解释成离相，你才宽心吗？即相就是离相。你看看这一段，这个整体的须菩提这一块，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什么的话，我们下一个，下一个。这个第四个是狠，第五个是啥呢？第五个的特点是美，说的话可美了。波罗那新学比丘说法，顿智学人否？贴第一段吧。哎，赵师兄在不？有敏感字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说一下这个富罗那，富罗那何许人也？富罗那他是说法第一，说法第一，说法第一就是什么呢？他会用很多种方式让你明白。他用循循善诱啊，举例子啊，就说是他布道啊，传播，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他就是很会善于用语言，他是这样一个特点。我看看啊，这个解释上好像有说有介绍这个富罗那这个人。富罗那他的如果翻译过来，他的意思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满。那个他是谁呢？他是这个弥多罗尼子，弥多罗尼子就是他妈叫弥多罗尼。弥多罗尼的意思是啥呢？善知识，善知识。然后呢，他本身的这个意思叫满，所以说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弟子中啊，他就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的，非常的有这种言语的沟通的这种的才华，在弟子中啊，他也是辩才第一，就是那个僧肇法师介绍他说是他是弟子中是辩才第一啊，辩才第一。是这样的一个循循善诱，对对对，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啊，他是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然后呢，当时的时候他传法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偏很偏的地方，那个地方啊很粗暴很野蛮，就是那里就是说的几乎都很难，但是富罗那就是偏要显中行去那里去，还最后在那个地方啊收了好多弟子，然后还建了好几百座寺院啊，就是说的弘法弘得很成功，这就是富罗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原文，佛告富罗那弥多罗尼子，汝行义维摩诘问疾，富罗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习于大林中，在一树下围住新学比丘说法，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富罗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 后面说的这个就是美了，美得很，无以会时至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同比水晶，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发起以小乘法。也就是说的是不要以小乘法去发起他们，彼自无疮无伤之也，欲行大道莫视小径，无以大海内于牛脊，无以日光等比萤火啊。这后面的这些词儿用的非常非常的 Chinese， 就是很中国化，无以大海内于牛脊，无以日光等比萤火，说的就是说的是很形象，大家也很明白，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啊，就是说的是你翻译能翻译成这样，绝对是信达雅，美得很，美得很。看看这里有啥要注意的啊？注意的，这个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佛让佛罗纳去了，佛罗纳说我不去啊，就是为啥呢？当时啊，我曾经在这个大林中，我在大林中树下为这个就是新学的比丘说法，就是刚入佛门的这样的比丘来给他们来说法。这个鸠摩罗什说了，这个他说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我们不是在毗梨城嘛？毗梨城啊，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它有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大园林，园林里面呢有很大的水池子，这个水池子名叫猕猴池。这个园林里面呢就有僧人住的这个僧房，是毗梨一个三大有名的精舍之一。富罗那当时就在那个地方为新学说法，这个鸠摩罗什有把这个背景说。然后呢就是这个维摩诘就是来说了，就是说的是你应该先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上呢，为什么让富楼那要先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呢？就是说他们本身的根器是大乘的根器的，他就是说的是你就给他说小乘法了，你跟他说小乘法了，但是你呢，你的大乘的知见不足啊，所以就是说就是方便说就怎么说，你要入定啊，你入定才能够深入的观呢、啊、就是小乘啊，他心性还很狭窄，这个时候的话他的智慧不够，那么所以让他通过深入的入定这样的方式能够观察他的心，然后再给他说法。无以会时至于宝器，无以会时至于宝器，就是说的会时就是说那很糟糕的食品放到那个这么好的容器里面，也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性的，你给他说小乘法，你非要给他说小乘法，那不能够让他就按照我们说的吧，你不能够让他饱啊，他听了不解渴啊，按照我们说的听别人说法不解渴啊，听这个圆寂老人说法特别解渴，咋特别解渴呢？我们适合心和大乘相契，你听了圆寂老人的就解渴，你要不然你听那小乘的从苦空无常说到什么结做好人做好事儿，那听着总是觉得就是不过瘾，不解渴，心里头还是有疙瘩在这儿。就是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同比水晶。古时候啊，这个琉璃啊不是像现在似的就是给你人工的制造出来的，古时候的那个琉璃就是指的是那种透明的宝石，透明的非常非常罕见的那种的奇异的石头，所以叫宝石，透明的宝石，那么它要是太阳一照的它能发出璀璨的光啊，就这么说吧，相当于就是有点相当于现在说的那种的就是那个钻石那种的透明，但是它很璀璨，很璀璨。你这个东西跟那个水的精华就没法比了，水的精华从水里面提炼出来的那种精华那就没法比了，水不是到处都有吗？琉璃那是很罕见的。所以说这个你应该知道，就是重视就是这个比丘心那他所念的是究竟解脱，你应该给他以大乘的心，你应该就是他念的是根本，你不应该给他那个方便，不应该给他方便。你不知道众生的他的到底的根基，你不知道他的根基是大乘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给他说小乘法，就是无得发起以小乘法，就是说你不应该用小乘法让他去发心，你不应该用小乘法让他去发心，为啥呢？他本来没有一个疮，你还给他叭砍了一块，就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这么说吧，本来你这都就好肉上挖疮做什么？好肉上挖疮，本来是大好的一块肉，你非得给它挖个疮，你再把这个疮给它治疗好，何必呢？这句话说的就很大了，这句话都很大，因为一般来说的，按我们来说的话，你比如说你不修心中心什么什么的，你都是属于是那种有疮的，都是属于有疮的。 那不一定，他的那个心有的时候的知见他是大乘知见，应该跟他说了义的。彼此无疮无伤之也，就是好肉上你给他挖疮干什么呢？你非要给他挖一个疮再给他治疗好吗？彼此无疮无伤也，一行大道，莫视小径，无疑大海，内宜牛机。本来人家走要走的是大道，要走的是大道，就是说的是什么是大道啊？那个龙走的路，象踏的道，你非得给他一个小兔子的那种的叽里拐弯的一个小道，那小道窄得不得了，那哪能行啊？无疑大海，内宜牛机，用牛蹄子的那个印儿去量大海，那你怎么能够量得过来啊？你量不过来，拿这个银光的那一丁点一丁点的那个火，就用这样的去跟那个去就是去等同于那个啥日光，日光跟那个日光是周遍一切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好人坏人，肮脏的清净的，你都能够得到日光的普照。那个萤火光那才盈盈的多少一点，你得靠近它多近多近，你才能够看到一点它周围的东西啊。所以说无以大海，内于牛迹，这个无以日光等比萤火。这个就是说的非常的让觉得就是非常的很符合中国人的逻辑，很符合中国人的逻辑。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不必先小乘后大乘，何以故？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前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理解不同，这个地方的理解不同，应该这么说，就是说维摩诘他有智慧，他就是这个经啊，在这一段后面有说，就是说他本身这些人就是说本身他就是说的是早已发大乘心了，只不过又迷糊了，是这一类的人。然后维摩诘后面还有一些呢，就是让就是入定摄受他们，然后让他们都知道了自己原来就有过大乘心，然后呢他们再回过来都心开意解了，就这么说，都开悟了，都开悟了。所以说啊，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不必先小乘后大乘，就是这些人本来是大乘发心，本来是大乘发心。从一般的人来说的话，小乘大乘什么的也算是正常吧，所以富楼那的这种的他就是他已经惯了，你们刚开始这样的就是小乘、刚开始的就是小乘，都是就是习惯了这样的，习惯了这样的。对机说法，对机说法呢，有一种呢是跟小乘的说大乘的，还有一种呢是跟大乘的说小乘法，大家觉得这两个哪个更祸害呀？他本来是大乘的人，你给他说小乘法，还有一种人他是小乘的人，你给他说大乘法，大家认为这两个哪个更糟糕？赵丽萍你投票。都糟糕。我觉得就是说的是投后面的，就是说是老师糟糕，好好好，我最糟糕。我也是，我觉得就是说的是人家是大乘的根基，你给他说小乘法不合适。他就是说的是把他给他固化了，你这个不合适，就是顿智学人啊，不要顿智学人啊。他是大乘的根基，就是说这么说吧，人家来求心中心的，你还是开口要说大乘的，一看他实在是接受不了，再说小乘的，那就是后话，开口还要说大乘的，为啥呢？他在这个时候他能修心中心的，他反映的就是他心中心就是直指人心的呀，直接的，一点不绕弯的，他不管是什么渠道，他能听说心中心呐。按说的话，他就应该是有大乘根基的。先把他就是这样定，先把他大定。你万一你顿智的人呢？还有啊，就是说的是这一次的这个里面，就是给新学比丘说法，给新学比丘说法这个地方上，就是说这个维摩诘批评了这个富楼那，就是说的是你给他们该说大乘，你不说小乘。其实际上众生啊，无量劫以来，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接触过大乘法呀？你看看现在的众生普遍的特点，他还是大心的，就汉地的这些人，他跟大乘法还是相符的。你看我们平时的那些街边的俚语，多少个跟大乘法都暗自相合呀。估计也听不进去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小乘的人听大乘的法，他害怕，接受不了，害怕，他是这样的。大乘的法听大乘的心的人听了小乘的法，他把他的大乘的心本来就那么微微的一点的，你把他给灭掉了，太可惜了。若是不惊不怖方可言说大乘嘛，那你得先说，你才能知道他不惊不怖啊。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先结缘。哎呀，我就听这种先结缘的话，我就听着觉得可那个，你他见你了就不已经是结缘了吗？他跟你见面已经结过缘了，你还要再怎么结缘啊？你说的是先结缘，大乘法先结缘也行的， 就是说大乘法师种一个种子，先给他结个缘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后来我就发现呢，我学那个藏密的那些祖师的，就是说的是红教大圆满那些，最早的时候，你看现在藏密的说那些，就是说的是菩提道次第，说的是非常非常周密的，怎么样的劝他们要做苦空无常啊，要断舍离啊，这些好像做得很周密。那是发展到现在了，在古时候的那些，就是那些藏密的那些祖师，马尔巴、冈波巴，就那些的，就是那些的祖师，开口全是大乘法。大乘法你接受不了了，再给你说小乘的。大乘法实际上那时候也不是，大乘法你接受不了了，先打坐。开口都是大乘，开口先直指，就这么说吧，开口先直指，直指的你接受不了了，再说其他。现在也有大乘转小乘的，对呀，现在的就是现在的这种的说小乘的，你就应该这么说吧，都是大乘转小乘。舍利弗和文殊有这个故事，这个具体的是哪一个故事？若来人害怕，却有大乘根器，有这种人吗？没注意过，没看到害怕。他不接受你，他就听不进去了啊，心不在焉了。没注意过，害怕有大乘根器的，没注意过，没注意过。从我这儿来说的，都有大乘根器，都有大乘根器，他只是没有被发觉。除非是他那个心呢、很紧很紧，一定要追求一个别的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人，他一般来说的话，他心里头都能有点透亮。还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吧？说的难听点，他跟佛法接触的越少，他越容易有大乘根器。为啥呢？现在很多的佛教理论误导人，他不在佛教圈里头不久混的那种的，他还容易有大乘根器。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波罗那斯比丘久发大乘心，终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时维摩诘进入三昧，令此比丘自食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执众得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用的这些就是很符合中国的习惯，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就这么说吧。哎，有悟处，有悟处啊，有悟处，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我们不是说吗？见自本心，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嘛，还得本心，就这么说吧。有点明心开悟的，明心见性的这个意思，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啊。咱们再过一遍这个，看看这个经文里这一块还有什么解释的没有。这就说了，这个富罗那这个此，比丘久发大心啊、久发大心，久发大乘心。他们呢，就是说无始劫来都发过的，要不然的话，这一世怎么能跟佛结缘呢？但是呢，他们在中间的过程中啊，就是说的是，就是隔音之谜啊，等等等等啊，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就忘失了。忘失了，但是呢，他的那个根基上的那里头还有大乘心，你怎么能用小乘法去教导他呢？你为啥要用小乘法去教导？小乘啊，他的智慧非常的浅，就像盲人，他没有办法分辨众生人的根器的立顿，为什么呀？因为他立了一个法呀。小乘呢，他立了一个法，他立了一个有静有慧。有静有慧，这个有众有佛，有凡有圣。他立了一个这个呀，他立了这个就是什么呀？一叶障目啊，空花乱坠呀、他立了一个这个东西了，他看人他就不能够广阔的看。而大乘那里是什么呀？大乘这里是不立东西的，所以说呢，他善分别众生的根器，他善分别众生的根器。大乘这里他善分别众生的根器，然后后面又说了，就是维摩诘就入三昧，令此比丘自食宿命，就是说的是维摩诘本来是大乘，是不说入定出定的，他入这个三昧，令此比丘自食宿命，就是这么说吧。好像是很神奇啊，入了一个三昧，然后令这个比丘都能够知道自己的宿命了。哦，原来自己曾经在五百佛那儿都执众得本过，然后他有这个福德因缘。什么福德因缘呢？听闻大乘法就能够解脱，他有这个福德因缘。所以呢，他把这个执众，他曾经执众得本，都将来以前的时候就执众得本，怎么样啊？要发心求解脱的，所以现在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本自不缺少。本自具足的，并不缺失什么，并不缺失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咱还说到上一段呢，还说到时维摩诘进入三昧这个地方。时维摩诘进入三昧，令此比丘自食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执众得本， 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咱现在说的就是这一段，说的这一段。他入三昧，令他们知道啊，过去世中曾经在五百佛那儿都曾经就是种过福德因缘，而这些福德因缘都回向给解脱的，都回向给解脱。而解脱是什么呀？解脱是本来解脱的。哎呀，原来是本来解脱的，自己又迷失了，自己又迷失了。所以说他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就是说到这儿了，还说这一段，还说这一段，还贴这一段。这一段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啥维摩诘这个地方上这么神奇？他是怎么得到了这种神奇的功夫，能够令此比丘自时是宿命曾于什么回向什么，然后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呢？他有了什么样的功夫能够这样啊？而且他这个功夫就这么说吧，我们不看中间的，我们只看后面的，他能够让比丘就说还得本心。他入了这个三昧，能够令比丘还得本心，这是一种什么本领啊？啊，这个地方上呢，仔细的分析这个经文呢，这就是两个本领了。两个本领是什么？这些比丘本自解脱，本自解脱，没有这个，你用再多的方法，你也不能让他还得本心。这些比丘本自解脱，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他回光返照呢？他为啥啥也不吭声，啥也不做，他入了个定就能够让他呀？我的理解是这个。这就是摄受力啊，这就是摄受力。我们不是说吗，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净土，这个净土有自己的，有这个就是能够自得乐的这个净土，还有就是能够摄他方众生的这个净土，他就有这个摄受力了呀。这个摄受力是怎么来的呀？在大乘的这个依法不立，一事没有，一尘不染，在这个地方上立足脚跟，磨啊磨啊磨，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自然的。自然有这个摄受力了，就像我们到了圆音老人这儿，自然就没有疑问了，到了老师这儿，自然没有疑惑了，就是一个他自然的这个摄受力。这个摄受力不好说是长久的，久而久之的。你这所以并没有什么神奇。这个如果说它的神奇是怎么来的，一直不神奇，就这样来的，就这样来的。我看前尾说的这个好难，唯佛能知啊。我们想开导众生，开示误入佛之之见，可能误人弟子。你就是说误人弟子有两种，有两种误人弟子的，有两种误人弟子，他是大乘的，你把他误导到小乘了。还有一种呢，你说大乘他接受不了，你说哪个误人弟子啊？这就是这个了，这就是这个了，就是说的是，你说的是可能误人子弟的，你说小乘的，你给他误人子弟，你说大乘的，就像是刚才那个袁君宝说的，我看你是给他种种子，有什么坏处啊？没有坏处，这个跟六祖度慧明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没发现，没发现。六祖慧明的那个重点的特点就是慧明啊，他做了一个大恶事儿，他做了一个大恶事儿。这个时候啊，他的惭愧心升起来了，惭愧心很重很重，惭愧心盖过一切了。这个时候让他就是说的是好好的，就是说的是你说的那个入三昧吧，等于是就是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惭愧心升起来了，就是这个时候一心一意的坐禅。也不要摒弃掉这个善，也摒弃掉恶，就这样，就这个时候，因为他惭愧心很重，所以他惭愧心一扫，当时就赤裸裸的显现了。摄受力来自于深信，深信是什么意思啊？信个什么呢？不就是说你这句话呢？你说的这个很符合经文的表面的意思，实际上你恰恰错解了意思。真正的深信在于无信，就在于无信。你应该检讨自己。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信的，天天抓着他，扒着他。三木鲁是谁呀、啊？喂。
我的刘文言听见，对，他好像现在高血压越来越高，他很不舒服，听疏导一些。
他有具体的问题没有？我现在正在上课呢，我9:30才结束，我可以加他，但是你说我言语上现在多说什么？让他修六字明，有不舒服的地方啊，让他去看病。医院里的医生也是大菩萨啊。我争取尽快的加他。哦，行啊。摄受力来自于深信，你能深信多少啊？你那个，就是这个刚睡着了没有做梦，那个时候你怎么深信呢？你这个深信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啊，就是着的是有相的。你看了那么多禅宗的东西，你对于无相的东西没有契入吗？这句话一说就有问题。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不也是我认为是可以算明心见性的这种说法。你就是算也可以，不算也可以。我这个是老师回答，就肯定要比我的圆满。 我觉得其实豁然还得本心这里就可以算的，可以算的。你这么说吧，或者这么说吧，你别跟明心见性联系，别跟明心，为什么要跟明心见性联系啊？啥都别跟明心见性联系。老师在的，老师在的，你可以问问老师，让老师解释一下。要不要问问老师啊？老师，那个钱伟问一个问题，即时豁然还在本心，不也是明心见性吗？看看老师怎么回答。
那你可以这样解释，我不加以评价，对于你这个说话我不加以评价，算了啊，不说了。
老师，老师，那就当我没解释嘛。那钱伟直接问你的，当我没解释，我还没解释呢。
不是没解释啊，我不是说你的，我是说钱伟的呀。他不是说即使豁然还得本心，不也是明心见性的？他有他说话的自由，我不插话了，不插话。像他这些表述，随他表述吧，无所谓这些事。他那么说，他那么说吧，我就是，我对于他这个话不加以评价了，算了啊。
钱师兄，啊那个故事啊，文书给小陈，老师不肯你。文殊给小乘讲大乘法，舍利佛去佛那里告状，文殊菩萨实现神通啊，看到那些人堕地狱后很快就成大乘果位啊。这个故事我还不知道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趁着老师在还有啥问题都可以问。看看接着往下贴不，接着往下贴不，就前尾这种情况，正学着经呢，然后他就会蹦出来一句，你看这个算不算明心见性啊？正在学习佛经呢，他就蹦出来一句，这算不算明心见性啊？就是有这样的。比如说楞严经里头，到底阿难哪一段算是明心见性呢？是飞光的那一段啊，还是伸拳头的那一段啊？啊，就是。普杰，你有什么问题吗？你是有说的是他还在疑啊？在意不肯就对了。那个赵师兄接着往下贴不？佛告摩诃，这个还没有到这儿，没有到这儿，我记得是没到这儿，没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还得本心这儿，从十微摩诘进入三昧还得本心，一直说到是故不任意彼问及啊，说到这儿。十微摩诘进入三昧，令此比丘自时宿命，曾于五百佛所知，执众得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于是就是这个连到一块儿，于是诸比丘即手礼微摩诘足，十微摩诘因为说法，于是比丘十微摩诘于因为说法这个。于是住比丘礼足维摩诘，礼维摩诘足，于是众比丘礼维摩诘足。十维摩诘进入三昧，令此比丘自时宿命，曾于五百佛所回向，然后记得豁然，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上一次说到这，然后看后面的，于是住比丘即手礼维摩诘足，于是住比丘即手礼维摩诘足。十维摩诘因为说法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因说法，是故不任意彼问及。这个地方怎么于是有两个呢？于是是一个的，不是两个，不是两个。经文贴的不对。于是维摩诘即手礼于是住比丘即手礼维摩诘足，这个地方又重复了，是多了一个，对，多了一个。贴经文还是尽量的，我又删掉了。维摩诘即手礼足，然后呢，因为这个维摩诘说的法，十维摩诘因为维摩诘所说的法，就是说的是这个住比丘在这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跟那个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还可以对应呢，不复退转，就是说，然后呢，这个。就接着又往下说了，这个富楼那 弗罗娜就说了，这个我念啊，就是我就是说的是声闻呐、啊，我是声闻的这样的心呐、啊。不过对于人的众生的根器啊，不能够正确的去观它，不能够正确的去观察人的根器，所以呢，我就不应该就是说法，就是我以为他是声闻呐、啊，我以为他是小乘呢，我想给他说小乘呢，我不能够就是正确的观人的根器，所以不应该说法，所以说我啊，就是不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呐、啊，就是说。但是就是领您的使命去看他，去问候他的疾病。谢老师不肯，哦，还说刚才那个呢。他是自找的不肯。你知道啊，佛经上有佛经上的那个语言格式，佛经上有佛经上的语言格式，你非要把佛经上的语言格式跟我们的这些往一块套，就别扭。明心见性它是活泼的，它怎么插都是可以的。人家正在这学佛经呢，就突然插一个，这明心见性了没有？那明心见性了没有？这都不好办了。到这个楞严经里面，阿难那五十音魔那地方是明心见性吗？还是没有明心见性啊？说法可多呢。六祖坛经也是的，他刚开始明心见性吗？还是后来见到了五祖跟他说金刚经，他明心见性吗？捣蛋的事前叔叔求肯定。不是的，他就是一种习惯，他是一种习惯，他不是他已经过了千座，他倒不是求肯定，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习惯，老是拿明心见性说事儿，要么是明心见性，要么不是明心见性，老是拿明心见性去说事儿，明心见性就可随便的就用了。十维摩诘进入三昧，令此这个比丘这一段已经说完了，大家看看，我们再贴一段整体的富楼那的这个。明心见性啊，开悟呀，就是这个。这个又能代表什么呢？它就是个标杆，它能代表什么呀？你越过这个，不是说它怎么样了就能怎么样？你越过去这个就没关系了。总是拿着它，就是说的是当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似的竖在那儿。哎呀，谢谢赵师兄，我刚才贴这个敏感字太多，贴不上去。这就是富楼那的这一段，大家看，他就是说新学比丘说什么呀？说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苦空无常啊，让他们要好好的守戒律啊，十有八九是说这个，后面还有说戒的，优波离那个地方是说戒的，这个地方是新学比丘说法，新学比丘说法就是说苦空无常啊，要断舍离啊，大致是说这些的。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你呀，你就是说你应该好好的观察他的根器啊，你没有能力，你先入定观察他的根器也可以的呀，你不能够就是说的人家有大乘心，你给他成那个小乘的法给他吃，不能够人家有大乘心，你给他成小乘的法给他吃，法食啊，小乘的他们的那个心的所念呢、啊、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根本呢、啊、根本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大乘的根本，你就是说的是你把这个琉璃跟水晶等同起来给他，那不行，他本来不是水晶，你就给他就是说把琉璃跟水晶等同起来了，那不行。就是说不应该给他们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让他们用小乘法去启发他们的心智，不应该用小乘的道理去启发他们的心智，他们本来没有窗，你非要给他们再挖一个窗再治疗好，何必呢？他们本来是要走大路的，你给他们指一个很窄很窄的小路，让他们每迈一步都小心翼翼的，那怎么能够很快速的达到目标呢？他们本来是大海，你却用牛的那种蹄子去量它，本来它是阳光普照的，你却把它等同于那个萤火虫的光，那咋能行呢？所以这些比丘啊，后面他又解释了一下，这些比丘啊，五始劫以来早都发大乘心了，但是现在忘了。你为啥用小乘法辅导他呢？你这个小乘啊，智慧微浅，就是你自己就是说在小乘的这一块也是的，就是说的是声闻根性智慧微浅，这不行，你这不能够分别众生的根钝，因为啥呢？他那里的心呢、啊，他还有分别在啊，他的心还有分别在，所以他是根本就没办法分别人家的，没办法分别。见什么人都说那种的方便法，见什么人都说你必须要往生，他这个往生指的也是凡圣同居土，你问他什么是长寂光净土，他没办法回答，就这一类的人。 然后维摩诘就入三昧，令这些比丘就是知道，哎呀，原来自己啊曾经以前都发过大乘的心啊，原来大乘这里啊就是说的解脱，这里是本自具足的，即时豁然，还得本心，那就是他这样几手礼足了，这个富楼那他也那个安心了呀，他也心服了呀。要是没有比丘这样的，就是维摩诘的后面的，维摩诘后面的这个就不是用言语跟富楼那辩了，富楼那可能不服气，富楼那万一要说的他们就是小乘心，你咋知道他们是大乘啊，后面的他就有这一套了，哎呀，我进入三昧，让他就是说马上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能够契入到大乘里了，能够契入到大乘，这富楼那他就很那个什么了，很就是说的是就很心服口服了，我不行啊，我差得太远了，我是声闻的根基啊，就是我说法就是比他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不堪任比及，不可说，知道了，不是说当今会，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当今会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的你别搁一块儿，你别搁一块儿，你就是总把那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你要说搁，你就可以这么说，你搁到很多地方都可以搁，那咋搁呢？搁很多地方都可以搁，但是话说回来，这一段我觉得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或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哎，这句话说的跟其他的那几段比起来，这句话说的就能够让咱们就是说的是听到之后很相应，因为还得本心这个地方上就是跟这个明见本自本来面目这个地方是有点相契的，是有点相契的。外道咋和他们说啊，感觉道不同没法对话，不是道不同没法对话的问题，人家根本都不稀罕听你说，人家听你说了吗？人家让你说了吗？人家问你了没有啊？你说的根本都不对，你还说咋跟他说，你别说外道了，内道你咋跟他说，等他有问题了他来找你再说，他根本都不来找你，他来找你这个时候的话就不是外道内道的问题了，这个时候的话要根据要看他来找你，一般来说的话他有个缝就好说了，这个时候就不分外道内道了，等到你跟他交谈的过程中你发现他还有外道的思想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敲他，他要是一个真的求解脱的人你就敲得很，他要是求解脱的心不是太强，你先用道理去说服他，先用道理说服他，看看他怎么样能够接受，这就是后话了。如果他解脱心很强，就敲得狠一些，直接一些，越直接越好，越直接越好。此话逻辑有问题，哪个不是外道入？谢老师肯定啊，你别，他想说服你，他肯定说服不了你，他能说服得了你吗？你就让他说，他说累了，你让他喝点水，他还能说服得了你？他肯定说服不了你，主要是你嫌耽误时间。像我们一般对外道都是很反感的，就是说总是想着躲着八丈远。你现在就是这个思想当然不全对，但是他说服你，他说服不了你。心中心的人哪能那么容易被说服啊？要是我们都那么容易被说服，我们就做不完千座了。我们做千座过来都不是谁谁谁能够随便一说我们就服的这种的。那么容易被文字所转吗？上面那个维摩诘就说了，文字像是什么？幻化像啊。离文字相啊，无文字是解脱，你就那么容易被说服？不会的，你想踢出群，那你是不是群主？你要是群主，你为了简单你踢也行，你不是群主就算了。我们群里不是也有一个外道吗？他一说话可变味儿，我也懒得搭理他，我就踢了，踢了之后他不知道为啥他老想进来，他进来我还让他进，他再说我还踢他，他说的那个都是用的那些都是能量啊，那些的那些词儿什么的都是那些，说服不是说法，陪他唠，没那本事陪他唠，咱们这本事没那本事陪他唠。他说服，实际上心中心的人啊，就是说一个普普通通的修完了千座的，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被任何人说服，但是你也没有那个耐心去陪他唠，就是这样的。心中心的迁座，你就是打的很有水分的迁座，自度还是有余的，度他就是你打的水分，就像我这种的有水分的度他不一定有力量，陪他唠，你陪他唠一百天他还是那样，你陪他唠一天你就受不了了你别陪他唠啊，邵东方，你现在先修你的迁座，陪他唠是以后迁座的事儿，迁座以后的事儿，迁座以后再陪他唠，现在你别陪他唠，现在你可以跟他怼，看跟他怼的过程中你对大乘还有没有犹疑，这是可以的。有幸被老师狠，我根本都没有对你狠呢，李静儿，你算什么呀，我对你还没开始狠呢，对你的都是最客气的话，还没开始狠呢，等你以后深入修心中心那个时候才说狠话，你这属于刚开始修心中心，那个心啊还不像一个学佛的心，我还 咋还狠敲啊？我都没对你，我都对你都客气的不能再客气了，我都忍了好长时间对你在尽量的客气着，咋还会狠敲啊？心本不有，无个头，在净土群听他们讲都听不下去。印伟良，你不应该在净土群，你现在修心中心，你应该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等以后你修完了千座，你再在净土宗里听他讲，应该这样。你现在修心中心适合一门，哎，对对对，不看是正常的，不看是正常的。我们心中心内部参没有问题，听老师唠，我没跟你唠过啥。嗯，心中心千座内的，你就别动那些心思去渡人啊、渡外道啊什么的，你先渡你自己。我们不是前辈说了吗？我们哪个都是外道进来的，你先把你自己渡了，你都摸明白了路数了，以后再说渡其他人的事儿，力量不够。快到点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老师，今天那个人还很喜欢看老人的，老人的终有是要，一开口那些东西劝一般的人很有效，为什么呢？他看到了别人的生死，他才想到了无常，才想到了解脱。那你他要喜欢看终有是要，你再给他推荐推荐，让他看别的，让他看别的。今天那个人还喜欢看终有的，你说的这个人是外道是吧？是外道这个对吧？那可以可以，你让他看吧。从老人讲的中游里面进到府，就是心中心的人是有的，不止一个。因为生死的这个事儿是一个现实的事儿，他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事儿上你就是再有再多再多的花招你是没辙的，所以这个事儿上容易引起他反省，去直面自己的心，去直面自己的心，他愿意看挺好的呀。你再让他推荐推荐，再看看老人的大手印，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都可以嘛。有的时候在外道根基才好呢，还好呢。他进群是想渡你们的，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你说的是哪一个？不是咱们群里的吧 ？QQ 经典里啊、哦、，QQ 经典里面的啊、嗯，没看。你们啊，都可以说一说，都可以说一说。没关系，就是跟那些人说一说，嗯，我那个时候说话都不好听的，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时候，为啥呢？就是说的话都可损可难听，就是有什么争论也尽管争论，为什么呢？不争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站住脚跟儿，所以争论，看自己对那个事儿还有没有疑惑啊，什么什么的都不妨的。现在说话很难听。那说话还你这还不算难听，还可以更难听。没事，老师还有这一句话呢，我宁可得罪你，我宁可害得罪你，我也不能害你啊。老师还有这句话呢，我宁可得罪你，我也不害你。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的就是就已经完了，已经说完了吧，就是富罗娜的这一段，前面的虚菩提那一段就是那一段很给人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富罗娜的这一段的就是说的是为、他，你不知道他的根基，你就说的是为大乘人你说小乘法啊，这个不对的，这说的很美，我觉得用一个美啊，这美不应该形容佛经啊，这是不合适的。但是他这个翻译的就是说的这些欲行大道，莫视小径，无以大海内于牛迹，无以日光等比萤火，很容易给人的印象深刻，很容易给人印象深刻。嗯，我们谈论美啊就不合适了，不合，按说是不合适的，这是说八卦了，说岔子了，不应该说这个。嗯，但是呢，你就这么说吧，你中国人在这个地方上，你听到这个，你容易有所弃入。嗯，赵丽萍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已经在为他说法了。害得会很印象深刻。是啊是啊，所以说那个狠啊才是慈悲啊，那个林济鹤德山棒那都是慈悲啊，那就是慈悲啊。这个是狠才能印象，才容易印象深刻，才容易真正的入你的心。那些就是说的是很温柔的话，很顺你的话，那就是说的是这么说吧，不容易革内心的命啊，不容易就是把内心再做革命啊，你要想革命就得狠一点，就得狠一点。不要不疼不痒，对，隔靴搔痒，按照禅宗的话说，隔靴搔痒，别做那个隔靴搔痒的事儿。棒头还要有眼才行，光狠是不行的。不是说的一个东西，周鹏，你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你说的是那个林济鹤德山棒的那个， 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是说怎么样的说法容易入心，说的是这个。从学人角度说的，嘶吼是慈悲，可惜人不识。哎呀，没关系的，真修行人他会知道的。每一次都是被老师打狠了才肯改。哎，就像修心中心的人啊，不怕说重话。修心中心的人，你跟他说重话没有关系。修心中心他不是说的就是说道这个地方可修吗？不可修。但是我们的心啊，妄想执着太重了，原来的那个成见非常非常的深，不容别人碰。修了心中心，你这个成见妄想执着松动了，所以说狠的话，狠的话入心容易听得进去。对不修心中心的人，你这样都不一定合适了。也就是说赵州还说三般人呢，一般人禅床上接，三般人山门外接。布罗那此意为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何必为他说小乘。你可以这样理解，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的，我认为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当然了，中间它是有一个拐弯，中间它有一个拐弯。你富罗纳此意我不明白，就这一段里面你要是解释这一段你可以这样，但是中间有一个拐弯。拐弯在哪儿呢？维摩诘说你他们这些人不是小乘的人，他们九五始劫来曾经发过大乘心，他忘失了，加了这一段就显得合情合理。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理解，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你先给他说大乘嘛，他接受不了了，你再给他说小乘。此哈走了。袁师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维摩诘此意，哎，对对对，维摩诘此意如来，我觉得你这样的理解是可以的。逍遥子，维摩诘的意思就是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何必为他说小乘，我认为你这样理解是可以的。在他的心里没有走，那在没在你的心里啊？周鹏，不是说谁心不心的事儿，你知道在你在谁的心里的话，那在不在你的心里啊？你也不得无分。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还有修行上大家最近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没变化，没变化太好了。你要一个变化在我们这儿都要被我们敲死。你把佛教弄得多不值钱呢，修个佛法是为了要一个变化，多一根头发。你贱卖佛法，不要贱卖佛法，你要个变化，变化就是贱卖佛法，就是贱卖心中心，是不允许的。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老师晚安，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